绿色是一种生活态度，是餐桌上的坚持，也是地球公民的责任。让我们聆听土地的声音，用心守护环境。这里是绿色情报员，
我是麦小甜。
昨天好多人都问我啊，这个床是纸的，我睡可以吗？不用担心，因为我睡在地上。
东京奥运大秀绿色概念，中国举重女将李文文自拍说，她没睡在纸板床，而是睡在地上。北京冬奥也标榜绿色低碳，不过冬奥加速了中国滑雪行业成长。北京和河北省在缺水和暖化的冲击下，真的能绿得起来吗？今天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聊聊。第一位是北京环保组织乐水行的创办人张俊峰，张老师您好。
您好。
第二位是曾经参加三届冬奥的中华民国奥运人协会理事长翁明义，理事长您好。
大家好。
理事长，我们知道绿色奥运是这几年来奥运的趋势，这次北京就特别强调了所有的场馆都使用了100%的绿电，还有最低碳的冰面。不过环保人士就提出说，这是属于洗绿的做法，因为包括延庆还有张家口赛区都是属于缺雪的地带，需要大规模的来使用人造雪。您有什么看法呢？
张家口这个地方是在华北靠近内蒙古的地方，气候比较干燥，所以天然雪比较少。
是，
但是因为干燥温度低，所以它的雪可以保存的比较久。人造滑雪的设备突飞猛进，早期人造雪会加化学药剂，但是最近这几年哦，他们采用高压把水喷到空中变成水雾，然后凝结成雪，比较不会有污染，它完全就是靠电力。北京他们这次标榜纯用绿电，几年前我带选手去那边训练比赛，跟他们当地的业者也聊到冬天水的供应问题，他说我们已经做了大型的蓄水塘，在夏天雨水充沛的时间我们就会蓄存下来，所以如果它只用绿电不缺水，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您在当地的时候，那时候雪况如何呢？
他们这个雪哦，在滑雪地区来讲就是他们的金钱来源，所以还没下雪之前，只要温度够低，他们就会造雪，能够提早开始营运。那在温度许可情况下，他们尽量造雪，所以他们就可以把雪期延长。如果你没有造雪，也许2月、3月雪就已经变成很少。
张老师，根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的统计呢，全国现在大概有超过800个室内外的各类滑雪场，其中河北省北京囊括了全国大概是1/10左右。您看到大规模的滑雪场崛起，这当中存在着什么样的隐忧呢？
整个的滑雪场的建设，它和高尔夫球场都是属耗水量比较大的运动形式，而针对于北京、河北或者说京津冀地区呢，本身的水资源量呢，实际上是不太满足于这样运动开展。尤其是中国的环境保护的意识、生态的意识，到目前为止还是属于初始阶段。那么人们对生态承载量、资源的供给量，尤其是水资源的供给量，并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再加上资本在后面的推手，就使得滑雪场这样的体育运动的设施初期是属于一种无序发展阶段。最近这几年由于有冬奥会在后边的一个作用，又使得滑雪运动场反而成为了一种类似于政治性或者社会的经济性上升到这样一种层面，而背后并没有看到管理的有序和规划设计长远内容在里面，也就使得这样的一些场地的建设数量比较多，管理不是那么样的尽如人意，甚至于在资源分配、资源使用的过程之中，并没有清晰的一个路径来进行管理发展。
张老师，我们知道2019年河北省平均降雪的日数只有9.2天，减少了将近40%，这也就意味着户外雪场必须用人造雪的方式作为主力。我们以河北还有北京来说的话，滑雪场它的水源 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根据您的了解，
从我现在了解的情况来看的话，他们的用水还是来源于当地的地下水。在京津冀地区呢，冬季很少有降雪的状况，那么在缺乏这种降雪量的情况之下，开展滑雪运动或者经营滑雪场，势必他要采取人工造雪，它一般是3个月的运营期，它要维持这样一定厚度的雪量，它必须要采取人工的方式打解，抽取地下水，然后建蓄水池，然后再抽到赛道上面，通过雪炮来产生积雪。那么它的使用量在它的整个的使用期间，你比如说10万平米的滑雪道，大概要耗接近400万方水，
所以其实耗水量也是蛮可观的。
是的，而且尤其是在京津冀地区呢，它是人均的水资源量基本上是在每年每人大概是在100立方米左右，比如说10几个滑雪场加在一起的耗水量就相当于大概4到5万人这样的生活用水量。那么这样的整体的地区水资源使用的过程呢，出现了一些短缺的状态。
李局长，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北京跟河北的滑雪场他们面临的最大的压力会是水的问题吗？
对，他们会是水的问题，成本不是问题，如果水源不足才是最大的问题。那如果天然雪不足直接造雪还可以，但是如果没有水，那确实是真的问题。
所以张老师，滑雪场它可能无可避免在某些地区跟民生或农业用水来抢水呢？
是的是的，因为毕竟中国和西方世界情况还不太一样，从西欧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整体的人口数量没有那么大，
是，
所以对当地人的日常的生活呢，影响不像中国经济地区这么严重。因为京津冀地区总体的人口数量是很多，当你使用了一部分水资源量之后的话，就势必对当地人甚至于下游地区的一些人们的生活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于有一些滑雪场地还占用生态的农业的土地，又加剧了一些生态上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个影响还是有很大的长期的生态的这样的影响。这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呢，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是有这样的情况，当年的高尔夫球场也出现了这样的类似的问题。
华北地区它本身的地下水是属于过度开发，这样子有没有可能会让这个大漏斗越来越大呢？
从环境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样子，因为毕竟它的资源的来源是固定，但是南水北调毕竟数量是非常少，而且南水北调使用的方式呢，基本上供给大城市的居民生活用水，并不是对北方地区进行生态补水，还没有做到那样的程度。虽然今年北京开始进行了生态补水的尝试或者叫试验，但是作为河北地区呢，它本身还有巨大的工业企业，也是耗水比较大的一些企业，尤其是河北省呢有一些钢铁企业比较广泛一些，它对于水资源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而且呢，河北地区呢目前还是农业占很大的数量，但是在河北地区不管是工业和农业，在用水的时候自然来水本身的量就非常少，也是一个固定值，那么只有通过抽取地下水的方式来进行农业和工业的用水，那增强的过程之中就使得地下水水位不停的下降，会形成很大面积的这样的漏斗形成。
这个冬天，就在这个冬天，我要奔赴最激情的约会。
这是中国歌手肖战为冬奥会献唱的歌曲《冬梦》。张老师，去年哈尔滨体育学院的研究团队调研了12家位在华北还有东北地区的滑雪场，当中有高达8家的滑雪场存在着水库的总容量低于造雪的耗水量的问题，那这当中在北京还有张家口地区尤其突出哦。这是否也点出了不只是在抢地下水，抢水库水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存在？
当然，在60、70年
代，尤其是70年代所进行的大力兴修农田水利设施的过程之中建设的那些水库呢，他们的水库的量呢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小型水库的管理都是属于地方乡镇，而当地建滑雪场的过程之中呢，当地政府还是愿意积极参与，毕竟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使得当地的水资源呢还是有一些过度使用的状况吧。使用量呢，这本身的库容量非常小，一般的情况之下都很难来支撑类似于滑雪场这样的使用的状况。
这一份研究它也指出呢，在12家滑雪场当中呢，只有北京的石金龙滑雪场有节水的设施，其他的滑雪场都没有雪水回收装置。以河北还有北京来看的话，目前滑雪场是不是普遍存在着雪水回收率低、水资源严重浪费的情形呢？
滑雪场建设的过程之中，因为人们为了经济效益嘛，他们会降低成本。如果政府管理部门没有出台相应的管理政策的话，那么对于水资源的回用问题，还有一些其他资源的使用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生态恢复问题，势必都是一种空白。至少目前从我看的情况来看的话，我没有发现有几家滑雪场具备融雪或者叫融水回用。室内的滑雪场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户外好像是极少。
张老师，我们知道今年7月河北省节约用水条例已经正式施行，那同时在生态脆弱、严重缺水还有地下水超采的地区，它是严格控制高耗水的企业新建、改建还有扩建项目。就您来看，这部法令管得住高耗水的滑雪场吗？
比较困难，我有点怀疑。主要由于现在的这些高耗水的体育运动，它背后一些比如说资金啊、投资者啊，他们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手段来进行这方面的运作，比如说和政府的某些个别人员进行私下的交易。但是呢，随着政府的管理力度逐渐加强，或者呢中央政府呢对这些的事情管理起来的话越来越规范，相应的状况可能逐渐会减少，但是目前还是有这样的情况。目前来说，因为有明年的冬奥会，有这样一个相当于国家的一件大事，或者叫做政治性的一件事情，可能目前到冬奥会开展之前，我觉得滑雪场的问题可能还是能说规范的话，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只是可能逐步的政府应该会把它纳入到管理的范畴之内。毕竟水资源量还是很欠缺的，尤其是在京津冀地区，尤其是在张家口和北京这样的地方。
理事长，那您看到什么样的现象呢？
业者为地方发展这个运动，地方政府给我做某方面的支持，所以他们早期在做滑雪场的时候，那个工地啊，一划就是几个山头啊。那在要申奥的时候，他们说：“翁老师，你来帮我忙哦，选几个山头。”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申奥一成功以后，马上新的滑雪场、新的投资加倍的成长。
理事长，其实最近就有科学家指出呢，气候暖化使得未来能够主办冬季奥运的候选城市，它的数量是大幅锐减。到了2050年，甚至过去举办过冬奥的城市可能没有办法再次的举办了。你也看到全球暖化正在威胁冬季运动项目吗？
确实，像加拿大惠斯勒，现在他们也都有用造雪补助。早期我们去的时候，根本看不到雪炮、喷雪设备，这些根本就没有。很多地方的滑雪场，日本啊，我们有认识好几个，他们就经营不下去。那时候我把他们的雪板介绍卖给大陆当二手的用，因为他们做不下去，连缆车啊都要拆掉。这个就是一个天气的转变，尤其这几年越来越整个冬天就你没有感觉是冬天的感觉，那真的是令人担心了。未来冬季奥运的主办，我觉得啊，可能慢慢的会变成好几个城市联合承办，因为参加的国家越来越多，人数越来越多。早期1960那时候大概30国600到800个人，2018韩国平昌92个国家2920个人。这种情况在遇到温度升高、雪量不足，那要往更高山的地方、更小的城市走。
中国应该也同样面临冬天的温度太高，雪量不足，滑雪场很难经营。
比如说2002年那个北大湖，12月了，天然雪还没下，飘飘就没了。我就问他们厂长，哎，你有这些设备，为什么不做人造雪？他说这成本很贵啊。我说你可以只做一条来开始营运。滑雪场可能慢慢会往山高雪多的地方发展。好了，他们可能会到新疆去吧，蒙古新疆，但是相对的他们的交通就不好，新的滑雪场也会慢慢慢慢在跑出来。
钢索上的滑雪行业能走出中国梦吗？这里是绿色情报员，我们下次再会。